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召集我们。我们也感谢你常常引领教导我们，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心向你敞开，祈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大家好，我们上期分享到，我们解释信仰不可偏执一端，一定要全面的、平衡的去看问题。这期呢，我们继续来随着神父的带领去看耶稣所面对的第三个诱惑，他带给我们分辨的哪些启示呢？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神父和老师。
我们看，就是这个魔鬼又把耶稣呢带到了一个极高的山上，然后将世界上的一切荣华，都指给耶稣看。他对他说，你若朝拜我，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那时耶稣对他说，去吧撒旦，因为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我们去看耶稣面对的这个诱惑的时候啊，就是这个魔鬼用的方法是非常的龌龊啊。他这个时候啊，就是说他在耶稣面前其实是在树立偶像，就是让耶稣看到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啊，世界上的这个国度的这种荣华，这种权势。然后呢，他把自己怎么样抬高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你若朝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我们知道这个耶稣朝拜的只能是天主，对不对？他不会朝拜撒旦，他也不会朝拜这个事，都指给耶稣去看。这个时候呢，就是这样的诱惑，就是为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上当？就是为那些灵魂向下的人，就是他的灵魂不是追求天主。他不那么热爱天主，他信天主是信，但是呢，他可能会在乎这个世界上的金钱啊、荣华、权势啊、名利啊，可能会重视一些这类的东西啊。而这类的东西为这样冷淡的向下的教育来讲呢，这个迷惑其实是蛮有诱惑力的。
对，
我们会看到，就是说他其实是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权势啊，这些很有用的这些东西怎么样，作为一个偶像，就是让他取代天主。然后呢，就是你去朝拜这些偶像，你去朝拜撒旦。你不要再朝拜天主。这个方法呢，就是说让你直接一下子把你拉下水，给天主怎么样对着干。所以这个为热心向上的灵魂来讲呢，魔鬼一用这一招的时候，一下子就识破了撒旦的诡计。所以这个魔鬼诱惑那个向上的灵魂的时候，他常常冒充光明使者，他诱惑这个灵魂向下的人的时候，常常就用这一招，就是一下子把你拉下水。他用这个世俗的权势啊、荣华的富贵啊、这些行动的方便啊、这个生命的享受啊、感觉的美好啊等等，用这一类的东西让你怎么样吸引你。所以他怎么样就比较让这个人怎么样在这种吸引力之下头晕目眩，然后魔鬼就是抓住这个向下的灵魂这样的心理， 怎么样，就让他一下子走向自我，选择自我而不要天主。我们也会看到了，其实也是一个价值次序，价值次序的排列问题啊。如果你的价值次序是发生了颠倒，而魔鬼呢，就是用了这个颠倒价值次序的这种方法，他在左右人，在迷惑人啊。其实我们一定就是说对这个价值的排序啊，一定要去看看我自己的价值排序是什么啊。啊，正常的价值排序是天主是第一，人是第二，世界是第三。
嗯。
啊，就是说天主创造这个世界是为了让人去利用世界，然后达到人生命的目的，实现人的价值，达到人生的目的，而最重要的人生目的是得到天主。所以是天主造世界的，这个是把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方法，它是个工具的目的。我人利用世界这样的工具怎么样得到天主，这个是正确的，对不对？但是很可惜呢，就是说这个魔鬼呢，他让你这个价值发生颠倒，然后他把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天权名士怎么样放在第一，然后你去朝拜这个，你朝拜的这个它本来是什么？它本来是工具的方法的东西，对不对？你把这个工具价值怎么样
当成目标，
当成甚至当成终极价值，
对，
去追求，这一辈子就图这个钱了，就图这个权势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这里一定要小心，就是魔鬼颠倒这个次序啊，这个次序一颠倒呢，就让你把世界当成目的了啊。其实呢，目的是天主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啊。人呢，人本身也不可以作为工具，人也是一个目的，只不过呢，人的价值，我们对人的这种追求要一定要低于天主啊，就是热爱天主要在万有之上。你不能因为这个人好啊，像你就是追求这个人啊，特别向往他，特别渴慕他，就是愿意把这个人一下子乱到你手中。那个不可以。你不看天主，你把他乱到你手中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可能是你把这个人当成了什么工具来满足自己，而不再是爱，不再是让对方成长，不是在用爱的方法去资助他更属于天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这个作风也就出了问题。所以说呢，就是说天主是最大的价值，它是终极的价值。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意义，关键就在于这里。你和天主的关系不好，你的生命就没有价值，就没有意义。啊，你和天主的关系好呢，就意味着你整个生命不论遭遇什么样的困难，啊，就是世界上的钱权名士，你一无所有都不要害怕，你的生命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天主爱你。
对，
所以说呢，这个价值次序的这份颠倒呢，为这个灵魂向下的人来讲呢，他比较有一个活力。哎呀，我在这个世界上，你看我有钱，我有名，我有势，我什么都方便，我很容易取得成功。然后呢，他就用他的成功，用他的成就怎么样，就取代了天主，这是相当危险的一种诱惑。啊，所以这个魔鬼呢，他是其实在诱惑耶稣的时候，他发现了前两招怎么样不顶用，然后他用了一个最龌龊的这种方法，他在耶稣面前去树立偶像。所以耶稣战胜撒旦呢，为我们来讲也是我们战胜这番诱惑的一个榜样。
对，
其实这里呢，就是他耶稣说去吧撒旦，是吧？耶稣直接就说去吧撒旦，因为经上记得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 其实魔鬼用的这个方式啊，就是荣华国荣华富贵说权势，这个其实也是每一个人容易受到的诱惑。
对，
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要去反省，说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那么在这里呢，耶稣也指出，人之所以为人啊，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的生命到底是为什么，应该怎样生活，怎样活出我们人性的价值来。所以首先呢，我们去看人呢，就是我们知道刚才神父也讲了，就是天主是第一位的，是吧，人是第二位的啊，世界是第三位的。那我们看创世纪，就是首先我们要反省人之为人，说你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人，那么人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人是谁呀，是吧，人就说，这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人对自己身份的一种认识和认同。那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按照天主的模样造的，是不是，也就是人呢，他是天主所造的受造物当中最美的，因为他是天主的肖像，他是按照天主的模样造的，也就是人是最相似于天主的那一位，是不是，他相似于天主，因为他是天主的肖像，他是天主的模样。那么也就是说这里呢，我们看到人呢是天主造的，并且人的生命是相似于天主的，是天主的肖像，是天主的模样。那么也就是说人怎么样活出天主的肖像，天主的模样来，人就要相似天主，是不是，这个相似不光是说我不是外在的人面貌的相似，而是说是我们整个的生命相似于天主。怎么相似，也就是我们的生命生活爱。那么也就是我们是天主造的，是吧，那么并且我们人是蒙受祝福的，你看天主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人是天主所爱的，是天主的肖像，是按照天主模样造的，那么人也是蒙受祝福的，是天主特别把祝福给了人，是吧，当然天主把祝福给了整个受造界，但是对于人的祝福更加特殊。还有一点就是天主把管理的权柄交给了人，说你们要管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是吧，一切。那么这里呢，让我们看到这个管理来说，就是人是谁呀，人是天主的肖像，人是按照天主模样造的，那么人呢是代替天主在地上管理世界，是不是，也就是说人是天主所派遣的管理者，他代替天主管理世界。其实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人的本质只有我们与天主有亲密关系，所以人的本质是当然说是天主的肖像，天主模样，然后人应该怎样生活啊。我想看一个圣经章节啊，就是出谷记第三章。出谷记第三章呢，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就是梅瑟与天主的相遇，是吧，就是天主召叫梅瑟的这个经历啊。那么当然天主召叫梅瑟的时候，梅瑟他说我是谁啊，我竟敢去见法老，率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梅瑟呢，他没有勇气接受天主的派遣，接受天主的使命。但是十二节有一句话，天主说，上主说，我必与你同在，即使你让我的百姓由埃及领出来，你们要在这座山上崇拜天主，你们要以此作为我派你的凭据。也就是在这里呢，点出了以色列子民的使命啊，他们应该怎样去生活。说我必与你同在，当然是天主呢他的能力与梅瑟同在，梅瑟才有能力啊，就是执行天主的使命，是吧，这个我们不去分享这个。说即使你让我的百姓由埃及领出来，你们要在这座山上崇拜天主。崇拜天主是人什么最本质的最重要的使命。那么这就是在这里呢，就是教宗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特别讲过这一段话，就是以色列子民是一个崇拜的民族，他们的使命什么，就是崇拜天主。天主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埃及当然我们知道它象征什么，象征世界。说当他们在埃及生活的时候，他们是奴隶，是不是，他们被埃及人奴役，是吧，他为人做奴隶。但是天主把他们从奴役当中拯救出来，也就是天主又把他们从世界中拯救出来，让他们说不再被世界奴役，是不是，然后成为天主的选民，他们成为一个特别崇拜天主的民族。当他们崇拜天主的时候呢，他们就重新获得祝福，重新拥有权柄和能力，世界为他们来说不再是奴役之地，而什么，而是天主与他们同在的地方，他们要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把祝福带到世界上， 他们重新获得管理的权利，是不是？也就是我们知道在福地里面以色列子民他们还要什么，还要生活，还要在世界上生活，但是这个生活一样吧，他们已经不一样了，他们过了红海之后就从奴隶转为一个什么自由人，是不是？就是他们不再是法郎受奴役的了，也就是不再被世界奴役了，他们从此成为天主的选民，是吧？那么天主是他们唯一的主宰，那么如果他们真的爱天主崇拜天主的话呢，就是他们就会获得天主圆满的祝福。但是我们会看到以色列子民他们的诱惑是什么，他们一直想回到世界场当中去，在旷野中是不是老想回去，是吧？他们不愿意啊，就是这样的生活，而是说愿意重新获得这种就到世界上去。其实这个为我们今天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天主召叫我们，把我们从世界中拣选出来了吧，是吧？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什么羡慕世界的世人的生活，我们还是想过以前的什么属于世界的生活，这个才是最大的诱惑。那么魔鬼呢，就是诱惑我们，让我们离开天主。其实我们说我们是新以色列子民，是不是？那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也是崇拜天主。所以耶稣说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人的最大的使命，最本质的使命就是崇拜天主，侍奉天主，是不是？然后呢，我们与天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把天主放在第一位，那么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一个人，我们才能因着爱天主的才能爱人去，才有能力去爱人，是不是？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上与天主关系好了，我们就与人的关系好了，那么我们在爱人的同时，我们去管理天主给予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价值就进入正常的，
对，
是吧？所以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忽略了什么，我们朝拜天主，我们把世界当成第一位了，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们往往在什么，在朝拜天主与侍奉在生活中矛盾，
对，
是吧？我们觉得好像侍奉天主耽误我们的生活，
对，
是吧？这个才是最需要反省的。
对，你看伊纳爵的灵修精神，就是他们就追求一个更的精神，
对
对
对，
与先主
的。我就想
啊，就想神父先说
啊。你看，就是我们看伊纳爵的灵修的时候，他在神涛里面有一个基础与原则，
对，原则与基础，对，
原则与基础啊。在这个对他的原则与基础的那一条里面，他是这样讲的，我给大家念一念啊，就是说，人之受造，那位赞颂、尊敬、侍奉我等主天主，由此妥救自己的灵魂。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就是说，人受造的目的是什么？人受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荣耀天主，得到天主，把你的灵魂怎么样，救到天堂上去，这是第一位的啊。所以地面上其他的世事物皆为人而造，为助他获得他受造的目的。
嗯，
所以天主造这个世界是干什么？是为了帮助我们人怎么样实现我们受造的目的，得到天主。啊，如果我们就是把这个世界崇拜成这个偶像怎么样，把它看得比天主还重要呢，你就得不到天主了，你这个时候就把价值次序就颠倒了。所以我们去看伊纳爵他是怎么去对待这个世界的啊，这条继续说，从此可见，人用事物或多或少，全看他们是否相助他或阻碍他得到他的目的，这是取舍的基则啊，就是说我们取舍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啊，就是说你用多啊还是用少啊，是你就看看这个世界，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去选择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看他是不是在相助你走向天主，他还是在阻碍你走向天主。如果他阻碍了你实现得到天主的目的，那就不要取舍他，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去看这个伊纳爵的时候，他说因此我们对一切受造物在任何未曾禁止而让我们自由选择的事上，必须保持中立的态度。选择世界的时候， 是要平心中立，就是这个是你选择它是好呢还是不选择它好呢，一样好。
嗯，
啊，你有这个金钱是好的，没有金钱是一样好，健康是好的，疾病一样好，对不对？他，你就看看哪一种让你怎么样更能够得到天主啊。所以这个是关键，我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面对万事万物平心中立啊，所以它是很自由的很洒脱的一种境界。
对
啊，结果呢，如果我们按照这种原则去选择的话，就会带着一个结果啊，它本身而言并不重视健康胜于疾病，重视财富胜于贫穷，重视尊荣胜于屈辱，重视长寿胜于短命，其他一切莫不如此。总之，我所愿欲所选择的，仅是更能引我们达到受到目的的事物。所以这个健康疾病哪一样好啊？平心中立，一样好，对不对？那贫穷和富有哪一样好啊？一样好，对不对？长寿和短命哪一样好啊？一样好。所以说，如你不要看你，而所以所说的那个更，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更或预先主荣，那个预，对不对？预先主荣，就是我们让天主得到更大的荣耀。如果疾病让天主得到更大的荣耀，比健康就更好。啊，反过同样的，健康如果让天主得到更大的荣耀，胜于疾病，你就选择健康。它是这个啊。所以说长寿短命一样好，如果短命很快死掉了，为天主更有荣耀，你就选择短命。
对，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把这个价值次序摆得清楚啊，一定让天主排在第一位，其事就是方法，不是目的，只有天主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明白了这个之后呢，就是你对待这个世界万物的时候，你就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就是说我这世界是帮助我更好的救灵魂，更好的恭敬天主的啊，他帮助我，我就选择他，他不帮助我，我就不选择。但是如果健康和疾病给天主带来一样的荣耀，你怎么选择？长寿和短命为天主带来一样的荣耀，你怎么选择啊？我们一般的人怎么样？我们会选择健康、长寿、
财富
，对不对？我们会选择这个。
对。
啊，但是一个真正有灵修的人，他不会这样。我们去看伊那觉的灵修的时候，我们看他的三基谦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怎么样，就是心甘情愿与贫穷的耶稣一起贫穷，与那个什么受屈辱的耶稣一起受屈辱。所以说，就是这个屈辱和荣耀给天主带来同样的荣耀的时候，我要去选择屈辱。啊，这疾病和健康为天主带来同样的荣耀的时候，我宁可选择疾病。就是这个是这个三基谦逊的那个
极致，
那是最大的一个贫穷，最大的谦逊。你有了这样的境界的时候，我想在应对一切事物的时候，我们都会很自由，
很自由，
绝对不会像那个耶稣受的这个诱惑一样，像那个魔鬼树立的那个世界作为偶像一样，然后去朝拜这个世界，选择这个世界。所以我想着，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健康的灵性生命的话，那很需要这个伊那觉的这个原则与基础，对不对？所以很需要这个。
对
啊，
所以说我想你看再分享一点，就是说这个荣华富贵啊，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诱惑。当然说比较明显的是，你离开天主去寻求这个， 我们很多人可能说很敏锐的就意识到我不能这样做。
对。
但是比较隐蔽的时候，王后魔鬼也会利用什么？利用人的这种常识，人所追求的来诱惑人。
对。
尤其在灵修方面，或者在属神的侍奉方面，有的人也讲的，哎，如果我有钱了，我盖堂，我服务是不是需要钱？是吧？我有钱了，我就可以做。我有权利了，我就可以执行。如果我没有权利，我说话不管用。
对，
这个也是人性的一种方式，世俗的方式。说如果说把这种想法或者把这种做法带到教会里面的，这个为灵修、为这个生命成长是很大的一个破坏。我就想到大德兰，你看就是大德兰，咱们都知道这是很伟大的一个圣人，是吧？他也成为圣师。那么他革新了修会啊，加入没落灵修。那其实我们知道大德兰他的经历，如果读过他传记的话，都知道他相当不容易。说因为他在入修会的时候，他是富家小姐，是吧？他在修会里面是受服侍的，也就是他生活比较优越的修会里面。但是贫穷的修女要伺候着富裕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大德兰就有感动，他说这修会不能这样的，因为世俗化了，是吧？就跟社会上一样腐败了。他就决心改革这个修会。当然我记得有一次对话，就是这主教啊就去找他了，因为你老想改革也是制造麻烦的一个人物，是吧？跟修会闹得很紧张嘛，这关系。那么这个主教就跟他说，大德兰说，你先放下你的想法，说你说因为我看到了，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威望啊，就是你的威望，说你的就是你在这个修女中的威望了啊，就是下一次会长肯定是你。就是下次选会长就把你选上当会长了，说如果你当了会长之后你就有权利了，你愿意怎么改革怎么改革，因为你是会长，是吧？你就可以改革。说你这样，你说你跟老跟着会长怎么怎么样，这个不好。就是其实这个主教说的有道理呗，非常有道理。这也是人呢，说你说下一次如果你当了会长了，你愿意怎么改革怎么改革。但大胆的时候说，尊敬的主，因为这主教非常支持他啊。主教也是劝他的，说尊敬的主教，说我不想靠权力，不想靠威望去改革，而是靠什么？靠天主的爱。所以如果说靠权力靠威望，这不是天主的意愿。其实我想着这个是比较隐蔽的，因为一般的人说你有了权了有了钱了什么都能做，但是他说我要完全依靠天主，甚至他改革修会的第一个就是神品，是吧？就是完全信赖天主。我想这一点也很重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天呢我们在神恩复兴当中咱们也提到过，你看很多人现在追求世俗，追求世界，你说求经济恩高是不是很普遍？是吧？给你祝福祝福，让你发财啊，让你有钱，甚至有人讲心想事成，你想有多少钱都会给你。这个复合人，这是不是人的事？其实就是看似是谦敬啊，我是恭敬天主的，哎，我恭敬天主了，天主就赏我这么多财富。其实这个呢，符合圣经吗？符合我们人的本质呗？不是，因为耶稣说，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无论你经历什么，你都要侍奉他。不是说你侍奉天主了，一定要发财，一定要天主赏的你。其实这个是人的观念，人的想法。我想呢，就是提出来也还是给大家一个反省，因为现在这样的舆论越来越普遍，很多人都在追求。我做神人祈祷，求平安，是不是家里顺利，然后求财富，甚至有人求你求什么来什么，那个都是很危险的。所以说你看，我就想到一个圣经啊，就是说保罗总统教训蒂莫德的，就是教导蒂莫德的书信里面，他有一句话说，就是蒂莫德前书第六章第六节说，的确谦敬是一个获利的福源，但应有知足的心，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同样也不能带到什么。当然这里呢就是保罗都徒讲了，的确谦敬是一个获利之源，但是我们要有知足的心，是不是？说往往我们在这个不知不觉中呢，就是在追求天主的同时，可能就陷入一种贪婪里边了，说对恩赐的贪婪，对财富的贪婪，对权力、对名誉的贪婪，是不是也很容易受影响？
还有对灵，
说好的时候就说，好像说我求天主给我经济祝福啊，给我这个祝福的恩高也好，说对经济的恩高也好，看似是很正当的一个需求， 很正当的这个祈祷，其实是没有信德的一种表现。
嗯，
就像刚才跟沈峰讲的呢，跟伊娜就这个，你如果按他的这个分辨原则的话，就不符合了。说富贵于贫穷，所以说大德兰就说过一句话，大德兰说，我从来没有为我的生活，为修慧的生活求过天主什么。
嗯，
因为我相信天主知道我需要什么，不用求。
对，
这个我想是为当下的时候很关键的。
所以我你提到大德兰的时候，我就很容易想到大德兰的一个最基本的精神，就是他的灵修其实很关键的精神啊。第一个就是超脱万有。
嗯，
啊，就是全然超脱。
全然超脱。
啊，然后呢他就讲慷慨付出。
嗯，
他讲这个谦卑至极，讲姐妹之爱。
对，亲爱人、
嗯、啊，他讲这几点啊，那个全然超脱，其实就是告诉给我们怎么样，就超越万有之上，热爱天主，不要被万事万物所牵绊、所挂累，把这个东西一旦那个拴住了你，你就没有办法更自由的侍奉天主。
对，
所以十字路马所讲的那个，他说就是一个小鸟被一个粗绳绑住，
嗯，
和被一个细线捆绑，其效果是一样的，
嗯，区别不大。
只要那个细线它不断的话，
嗯，
它断不了，你那个鸟就没有办法自由的飞翔，
嗯，
啊，所以它产生的效果和跟粗绳绑住它是一样的效果。
嗯，
所以我们要全然超脱，不要去被这个世界万物所左右，啊。其实不被世界万物所左右，它本身其实是个心态问题啊。
啊，对对，
也就是耶稣讲的那个神品，
嗯，
就是你纵然你拥有财富很多，你只要你不把它怎么样放在这个天主之上，只要把它能够很淡薄的怎么样放下，
嗯，
而让它去帮助你的实现人生的受到目的，它那个也没事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不在于你财富多寡啊，而在于你的心态是不是在天主那里是一个自由的灵魂。所以耶稣在那个圣经里面，那个耶稣和那个富少年互动的时候，耶稣怎么对他讲？耶稣说：“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背着十字架跟随我。”你看。这个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那个富少年怎么样就走了，忧愁的走了，因为他有很多财富，就是说他很在乎他的资本，他的财富，他很在乎这个，他把他的财富看成是他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不能够全然超脱，放不下，所以这样的人怎么样，他就被财富所捆绑。啊，他就没有办法自由的去侍奉天主。如果我们愿意自由的侍奉天主的话，你会用这个财富怎么样施舍给穷人，施展你的爱的。因为这样施舍给穷人的时候，你正是得帮助你自己怎么样走向天主。这个时候呢是善用。啊，他没有这种施舍的能力。啊，他会把这个东西抓为己有，据为己有。因为你把它抓得那么紧，你很在乎它，所以它就让你没有办法达到耶稣所讲的那个神品的那种境界。
嗯，
啊，你就不能够全然的超脱万有。你达不到这种境界的时候，你的灵修就到某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被卡住了，再也上不去
了，
就上不去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聆听耶稣的话，就是变卖你的一切，
嗯，
施舍给穷人。变卖一切，就是说你不要被这万事万物所捆绑，你成为自由的，全部放下它，能够撒手，然后天主就是你的。
我说到这儿，我想说一点，就是你看现代人啊，特别是追求灵修的人啊，他往往有的时候会走入另一种误区，就是追求灵性上的财富。
嗯，
我怎么样达到一定的高度啊，一定的深度啊？
对
啊，所以说大德兰说一句这样的话，他说现在有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就是人呢只要灵修不要天主。
啊，
刚开始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有点不可思议，只要灵修不要天主。 其实他给我们提出来的一个什么，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只追求灵性灵修上的一个登峰造极呀、
嗯、
反而怎么样把天主本身给舍弃了。
所以那个追求灵修上的登峰造极，其实他是在寻找自己生命的完美，
在寻找自我、
啊、对，所以那是在寻找自我，这个中心错了，他不以天主为中心的时候，他的灵修就完了。
对，
所以虽然天主给你很多灵性上的神意啊，灵性上的财富啊，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放不下的话，这些东西仍然会捆绑我们。所以成熟的灵修是只有天主，其他的不要。
对，
所以说你看在这里的这种魔鬼的这个诱惑、啊、其实真的是很厉害的。那么在今天里面可能比较普遍的，当然我们不会有意的去找魔鬼，但是在今天很多人如果有痛苦有问题解决不了的话，他会说什么，谁给我解决了都行，找天主求天主不行，求别的不，他就会去找其他的神，这个也是一种危险，就是为了现实，为了健康，或者为了我当下的需要，我离开天主，其实这样的很普遍。那么这个也是上了当了。就当然我们去，我看到有一句话特别感动的话，就是说于是魔鬼离开了他，是吧，就天使来伺候他。其实这句话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就是说当耶稣战胜了诱惑之后，魔鬼就离开了，是不是，魔鬼离开之后谁来了，天使就来伺候他。那么天使为什么伺候他，因为耶稣他虽然是天主子，但是他降生成人了，是吧，他成为人了，他有我们人的需求，是不是，那么天使来是不是给予他所需要的，天使来伺候他。那么这里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一个是食物的诱惑，一个是试探天主，还有一个就是财富的诱惑。其实这些呢，就是我们不是完全不要这财，刚才神父讲的就是天主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是追求天主，那么我们生活所需，我们所需要的天主知道不知道，天主都给。所以说耶稣在马窦福音第六章里面就提到了，就是说你们不要向外邦人惦记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是外邦人所寻求的，是吧，你们先给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啊，其实自会加给你们。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天主的儿女，我们有更高的使命，我们的生活不是单单为了生活着，我们就是为了满足我们自身的需要，或者满足我们现实的需要，我们活是要活出使命来的。就是当我们寻求天国的时候，当我们按照天主的旨意生活的时候，需要的一切怎么样，天主自然会加给，这个是天主的许诺啊，也是我们要拥有的一份信德。
对，
嗯，
因此呢，你看耶稣就是跟那些就是看到他显了无病而愈奇迹之后，追随他的那些群众说哈，你们不可以为这世界上很容易修坏的这个食粮而劳碌哈。
嗯，
然后还告诉他们说，你们寻找我啊，其实你们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看到了天主，而是说因为吃饼吃饱了啊。其实这句话呢都带给我们一些启发，就是我们到底追求的是什么，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我的内在渴望什么，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去反思啊。通过这些反思呢，去帮助我们有一个分辨啊。其实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嗯，他说呢，就是在中国的这种当下的这种背景之下吧，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们常常去倡导这个啊啊，这种思想就是很容易让我们怎么样，放弃人的利益，放弃天主本身，
嗯
啊，而是盲目的去侍奉这个世界，盲目的去追求这个世界。啊，所以这个当代文化的这种思潮，啊，当下的这种生命的这种这中国人的这种背景啊，它其实很影响我们基督徒做人的啊。如果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不知道这个无欲则刚的这种力量，不知道这个逍遥与超越于万有之上的那份逍遥自在啊，不知道就是空虚一切才能够容纳天主，好，把这个 都忘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出问题啊。所以说是影响我们的，其实是个什么？是这个贪婪的问题啊。而这个贪婪本身是同我们的贫穷的精神怎么样？是
相左的，
是对立的，
对
不对？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中国的这个庄子啊，他也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什么啊？交辽朝御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就是说，那个交辽这个鸟，这个小鸟怎么样？它见到那个巢的时候，它见于那个森林，它只不过是占一枝，
对，
一枝就把它的巢就做好了。那个大森林为你还有什么用啊？所以说，庄子他其实得提醒我们人怎么样，不要过分的，不要贪婪啊。那个鼹鼠喝水的时候，它喝一口它就满了，那个大河剩下的为它有什么用啊？可是我们现在人那个贪婪的到什么程度啊，很恨不得一下子把整个世界都让自己占有了，是这种贪婪本身在影响我们的生命啊。所以我们的灵修是从这种贪婪作对啊。如果那个亚当和厄娃他没有这种贪婪之心的话，我们今天不至于都在这种原罪的捆绑之下，对不对？所以是这个贪婪本身它是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贫穷这种神贫，其实就是要从这个贪婪做对啊。
还有一点我觉得值得一提的，就是作为哈神团体的一些成员啊，有一定要小心，就是我们不要过分的追求奇迹呀，追求医治呀，追求恩赐呀，甚至就是超越天主啊。就是我记得有一些神团体的人，他们就过分的注重他们的团体聚会，甚至有的时候堂里面有活动呀，有弥撒呀，他都不重视了。
嗯，
就是也就是太在乎这些医治的恩赐啊，就忽略了我们教会基本的一些圣事。我觉得这一点啊也是非常值得去提醒大家的。
其实他这也是还是走向了自我。
对。
我就是祈祷，我就是让天主来祝福我，
嗯，
让天主来医治我。
嗯，
所以说你看很多时候当陷入这种偏颇的时候，一旦没有缺少了医治，或者说当下天主没有医治他就会很气馁，
对，
是吧？说其实这个呢，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一点，也是魔鬼的一个诱惑。有时候魔鬼也会诱惑，说耶稣是天主子，是吧？他是医治者，他什么病都能治。所以说，当我们不去整合的去看信仰的时候，一旦说你看在团体里面总是强调这一点啊，那么有的人没有得到医治，
嗯，
他就会有自责。
对，
他就会内疚，甚至他会说是不是我不热心，
嗯，
是不是怎么样、
嗯、
是不是我有罪、
嗯、
然后其他人会说你可能就是需要
有问题、啊、
你就是有问题。那么这个就导致人是吧，只是关注的我的生命状态而忽略了天主是爱、哎、
嗯，
对，
是吧？这个是很需要我们反省。
是，
所以我们去看，就是耶稣在回应这个诱惑的时候，耶稣说去吧撒旦，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你看这个耶稣的这个语句很明确，就是唯独侍奉他，你不是在唯独侍奉天主，而是侍奉其他的东西的时候，那就是出自撒旦。
对，
所以要让这个撒旦退去，我们只要天主。
好，兄弟姐妹哈，邀请大家打开《若望一书》的第二章15节哈，一直到17节，我们把它读一遍哈，作为我们这一堂课的一个结束。啊，若望这样说：你们不要爱世界，也不要爱世界上的事。谁若爱世界，天父的爱就不在他内。原来世界上的一切，肉身的贪欲、眼目的贪欲，以及人生的骄奢，都不是出于父，而是出于世界。这世界和他的贪欲都要过去，但那履行天主旨意的却永远存在。好，这一期的分享我们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其出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
阿门。